好，我们今天接续看何西阿书第二章。何西阿书第二章仍然跟第一章是接续在第一章，来介绍何西阿书的背景和整个何西阿书的主旨。我们今天要看的呢特别是讲到上帝启示我们在天上发生的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里面讲到人因为背约背离神，就好像淫妇一样离开了原本是我们丈夫的上帝，而导致审判。在审判之后呢，我们也看到说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他的不轻易发怒，他的发怒也是有一段时间。当我们的审判，当我们在他面前的悔改达到的时候，他就带来了新约与愿意与人和好，借着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让人与上帝重新和好，带来的救赎和和平。那这是在上面，也就是在灵界里面发生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二段呢，在二节到二十三节里面就讲到说，真正是天上所发生的事情，在地上就有一个回应，在天上有这样一个离婚跟复合失而又得的关系，同时在地下呢，就看到当人被审判的时候，神的子民就被放逐，当人被再度回到上帝面前被接纳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回归的过程。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第二章二节到二十三节。请记得我们待会儿在读经的时候，记得我们今天大概是读这两个方面，一个是讲到离婚背约审判，后面是讲到复合还有得到的救赎。好，我们现在一同来读上帝的话，我们请一同起立。我读双数节，请弟兄姐妹请应方式读单数节。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二节，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竹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我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就是我夫的意思，不再称呼我巴利。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 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感谢上帝给我们的话，请坐。好，我们现在就看一下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首先在第二章第二节，我们刚刚读的第一节的经文里面就说这样一个关系，他说你们，这上帝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也不是我的，她也不是，我也不是她的丈夫。这是讲到说一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完全的断绝。在这里讲到说你要跟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这里讲的是以色列国以及以色列民的关系，所以他这里是说以色列民他的母亲呢就是以色列国，上帝把以色列子民也就是以色列国当作他的妻子。所以在神的选民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原本是一个和谐夫妻的关系，上帝把他的子民看作他亲爱的妻子，当他的妻子背叛背约的时候，就好像淫妇一样被逐出。所以这句话里面就特别强调以色列国就是好像那个背叛神的淫妇，那个妻子也就是以色列民，也就是上帝选民的母亲。这是在第二章第二节里面开宗明义讲到这整卷书的一个主要的宗旨。接下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夫妻关系的破裂呢，于是在天上，也就是上面的事情，在天庭里面呢就有这样一个在法庭上的一个诉讼的事件。所以在二章，我们刚读二章前半段呢，二章二节到十三节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控诉的过程。尤其在第二章五节里面，我们刚刚读了说你的母亲就指以色列国行了淫乱，因为他背约啊，背约他，而且他非但背约，而且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换句话说他移情别恋，他移情别恋，他非但做淫妇背叛他的先生，而且他还说了这样话，他说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就是说非但他背叛上帝，背叛他所原本所心爱的丈夫，他还说他现在所认识所归从的这个情夫呢是他现在所有一切的供应者。所以在这里被告就可以看到以色列民，上帝在天庭里面就明明的指出他的子民是一个淫妇，是一个背叛丈夫的妻子，她非但移情别恋，不承认丈夫的供应，而且她还说她现在所有的一切是她的情妇所给。这是在一个法庭上，这个丈夫来对他的妻子，也就是以色列国一个正式的申诉与控告。好，接下来在后面呢就有一个判决的过程。接下来在九节到十三节里面呢就有一个判决的过程。九节到十三节里面这样说，在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日子，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而且我要显露他的丑态，而且要让他的受到敌人的攻击，然后不会再受到保护，然后他说要追讨他这个淫乱的罪，也就是拜其他的偶像。所以在这个判决里面，在控诉之后呢，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就讲到说，在这个审判的法庭里面，因为证据确凿，所以当在法庭上呢就有这样一个正式的判决，这个诉讼成立啊。判决的结果呢是这个淫妇，这个背叛的妻子呢，她要在上帝的面前被逐出，她是正式的离婚以及被休妻。那附带的因为这个淫妇，也就是以色列国上帝子民的背叛，上帝要收回他原有所有的供应，也收回他所有的将以前所有对他妻子，也就是他选民的保护。同时他做这一切的事情，他有一个终极的目的， 他要追讨，他要追讨这些拜偶像的这些罪，因为拜偶像就是说他本来他应该是上帝的子民，应该只归从他的丈夫，忠贞于他的丈夫，也就是上帝。但是今天以色列子民背叛神，而去是转拜其他的巴利，也就是其他的偶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上帝就说他一定要追讨这样一个拜偶像，也就是在上帝眼中是一种淫乱的行为，这样的一个很大的罪。当上面的法庭这样宣判，上面的法庭的宣判里面是说到说上帝跟人的关系就完全破裂，而且有一个正式的诉讼与判决之后呢，地下就要反映天上所发生的事情。地下发生的事情呢，在2章11节12节里面就是说到说地上的宴乐就止息了，不再有平安，然后有征战，然后地呢也不再效力，所有的葡萄树、无花果树，这些天时地利这些东西全部都被取消，所以这些树要变成荒林，它的田野呢，所有的一切东西呢都会被毁坏，被野兽所吃。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上面的事情跟下面的事情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就是在圣经里面不断地用这样的启示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世上所遇见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真实，的确的，我们今天在地上过的每一分一秒钟都是真实的，我们不是在做梦。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今后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在他面前来交账。的确，我们今天不是在梦中，我们今天过的是一个实际的生活。但是上帝在这里启示地告诉我们说，有另外一个 reality， 有另外一个真实的事情是发生在我们眼见的世界之上，就是在天上灵界发生的事情。在灵界所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是一个主导，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它非但跟地上的事情一样真实，而且事实上它是在永恒里面的一个真实。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世界，我们不是在做梦，但是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有限的、短暂的一个真实，短暂的一个存在。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所发生的一切，事实上是在影射天上一个永恒的真实。所以在这里讲到，当上面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地下的事情就会按照天上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对应。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发生的所有事情，事实上的真正的主因是在天上，是在灵界，在那里我们眼不能见，但是在那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比地上的更有价值，而且更有主导性的真实性。要让上帝要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要被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所迷惑，因为真正所有事情的主因事实上是在天上，天上发生了那样一个人与神之间一个关系破裂的结果，以至于导致于今天地上的和谐被完全的破坏，在地上人就没有再安全，地上有各样各式的灾难临到人间。那不是因为我们在地上能够做什么事情能够挽回的，而真正的原因是发生在天上。当我们看到这上面下面的时候，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何西阿书的这个历史。何西阿书他在讲的时候，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有一节经文呢，就给我们把这个何西阿书的一个他的片段和他先知所要讲的话呢，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来描述。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图啊，这里面讲到年代，因为里面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犹大的四个王：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那在以色列王就是北国，这时候南国以色列民分成南国、北国。北国以色列呢，这里只提到耶罗波安二世啊，只提到，但这下面还有五个王呢，到他灭亡之前还有五个王到六个王，他没有列出来啊。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年代，大概可以知道耶罗波安二世，也就是以色列北国王，是在公元前793年登基啊。那后面提到的这四个犹大王呢，乌西亚是790 BC，约坦是751 BC， 亚哈斯735 BC， 西西家最后一个王的登基是715 BC 啊。这个年代你看一下。那如果我们按照历史来看，知道说在以色列就是北国呢，是在722 BC 呢就亡于亚述帝国啊，已经亡了。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呢，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提到的这四个王里面，尤其提到西西家的时候，西西家王是在751 BC， 那个时候呢，已经在以色列国已经亡了，已经亡了。所以如果按照第一节来分析的话呢，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就是说何西阿书真正写作完毕的时间呢，肯定是要在这个，因为提到西西家王，肯定是在以色列王国之后。因为在如果在成书在以色列王国之前的话呢，这个作者不可能知道西西家，因为西西家那个时候还没有登基。所以按照这样的分析的话，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呢，应该说是在以色列北国已经亡国了。所以我们再回来看那些所有的预言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说，这里面两部分的预言，在关于以色列国亡国这边的预言呢，在这本书成书的时间，因为已经提到西西家，所以应该是已经成就了。好，所以在当时上帝跟人的关系完全破裂的时候呢，下面所发生的实际我们所发生的事件里面，就发现以色列民他的被毁以色列国的被毁他们被掳到被这个亚述帝国所灭，然后他们有被掳的过程以色列北国722 BC， 我们刚刚讲过，他在722 BC 的时候呢也就是在犹大王的亚哈斯那个年间呢，就已经灭国了已经灭国。那这时候何西阿的预言呢，警告在北国方面，就讲到北国要被审判的这一部分，在成书的时候呢，这一段预言呢是已经应验。那特别提到了犹大国的四个王呢，我们可以猜想说，也许这个时候呢，何西阿的预言呢不仅是针对北国以色列，因为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这时候甚至呢对南国犹大呢也有警戒的意义。事实上是告诉南国说，你看我对北国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如果你们还是重蹈覆辙不知悔改的话呢，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南国犹大，所以南国也应当要悔改。好，当这样的审判，人跟神的关系破裂，在天庭发生的时候，地上的子民就开始受到各样的攻击。但是这样的事情呢，并不是永久的我们不是以一个悲剧来终结，而是因为上帝他不轻易发怒，而且他的发怒他的审判也有一定的时期当这样的时期过了以后呢，我们看到在我们刚刚读的下半段的经文里面，14节到20节里面呢，他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后来就是指说当上帝的子民背叛而被惩罚被审判之后呢，日期满足的时候，上帝说我要向他说安慰的话，上帝要收回他的审判。当这样的惩罚审判之后，上帝要重新来接纳他的子民。他说到那日，也就是到最后那个时候呢，你必称呼我医师，就是我夫的意思。换句话说，上帝就预言说，当审判过后那个时候呢，你就不会再移情别恋，因为我会用我的慈神爱所把你挽回。那个时候你不会再说你的情夫是供应你一切的，你要称出上帝是我夫，就是医师正式的回来。那这时候上帝也说，我要从我民的口中呢除掉这个巴利的名号，就是外邦偶像的名号。然后最后在20节这边非常著名的一个经文，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重点上帝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这是到最后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说，上帝在短暂的愤怒和审判之后，要和人他的子民呢重新立约，也就是重新的在和解，来重新一个真正的婚约。那这个婚约呢就跟前约不一样，不会再被打破我们等一下会看说，为什么这个后约新约里面所建立的一切保证是不会再被反悔当人再度被神接纳的时候呢，这个人是神的子民呢，会跟上帝永远在一起，他不会再做一个淫妇，他不会再背叛他的神，他会称他的上帝是医师，也就是我的丈夫上面的事情恢复，上面的事情这个夫妻的和解呢，也带来一个名分上的恢复。如果记得上一次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牧师提到第一章的提到几个名字，当上面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上帝就叫他的先知，就是何西阿，在地上做一件事情，就是去娶一个淫妇，然后生孩子，对不对？生了三个孩子， 第一个跟第三个是儿子，第二个是女儿。那第一个儿子呢叫做耶斯列啊，就是神分散的意思 ，scatter 啊，神分散的意思啊。但是到了二章二十二节，就是说呢，我要恢复，说耶斯列的意思呢，事实上真的意思是神栽种啊。你想想看，这个分散跟栽种啊，事实上是一语双关啊，它有两个意思。分散是 scatter， 好像是撒种的意思啊，撒种的意思。所以在那个时候，在审判的时候呢，上帝的子民要被上帝分散到列国，就好像撒种一样。但是这个撒种的分散也是暂时的啊，分散的目的是为了收据啊，撒种的目的是为了栽种。所以到了二章二十二节里面，当上帝收回他的审判，收回他的愤怒的时候呢，耶斯列他的真正的意思要被演绎出来，就是神亲手来栽种啊，是神亲手来栽种。那这是他第一个儿子长子的名字，记得吗？第二个他又跟这个淫妇又生了一个女儿，第二个叫做罗路哈玛啊，路哈玛刚才牧师已经解释，罗是否定的意思，路哈玛是怜悯，所以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这一章六节。那在二章二十三节讲说，当时上帝收回他的审判的时候呢，这个不蒙怜悯的这个名字呢，要改成必蒙怜悯啊，必蒙怜悯。那第三个孩子呢是儿子，叫做罗阿米，一样罗是否定，阿米是我的意思，我的名。所以原来第三个儿子的意思是说，上帝借着他所地上所生的孩子来告诉人说，你不再是我的子民。但是在二章二十三节里面，当审判结束的时候，上帝说这个名分也要恢复，要成为我名。所以当上面啊，当上面的事情在解决，当上面上帝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原来是破裂，今天得到在上帝面前重新被接纳的结果呢，在天上呢，我们的名分也被改变，原来被上帝咒诅是要被分散，被认为说不会被蒙怜悯，也被上帝否认说是他的子民的。当上帝收回他的审判，收回他的愤怒的时候，这一切的应许和祝福就是反过来，是上帝要亲手栽种，不怜悯的要成为必怜悯的，原来不是上帝子民的要成为上帝的子民啊，这是一个复合与救赎，在天上名分复合啊恢复所得到的一个结果。那当然，在天上如果复合，当在天上的审判终结，当上帝已经把他的惩罚收回的时候呢，地上的原有一切的灾难呢，就要得到一个恢复 restoration， 就可恢复恢复啊。在十八节二十一节说，当那日就是审判之后啊，我必为我的名田野的走兽、空中飞鸟、地上的昆虫立约，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啊。这里面就讲到说，原本的地是长出蒺藜的，因为上帝在上面对人的审判和咒诅，现在地要恢复啊，原来被这个安息，原来的这些安息被收回，地上开始有征战，当上面的事情解决的时候呢，地上的征战要止息，然后上帝原本收回的供应呢，在地上要恢复的供应啊，这个就是下面的事情，就讲到当上面上帝来真正来救赎、来接纳他的子民的时候呢，地上这原本被放逐的子民就要经历这样一个回归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提到说，事实上是在天上是一个离而复合的过程，原本上帝跟他的子民是一个夫妻的关系，原本是一个夫妻的关系，但是因为人的背叛的缘故呢，被这样一个夫妻的名分啊，就被上帝来终止。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看得清楚，上帝跟他的子民的夫妻关系呢，事实上是在三位一体上帝里面的第二位，也就是神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呢，实际的被执行出来啊。在基督，因为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就看到说，基督是那位真正的丈夫、真正的新郎。到了启示录里面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羔羊的婚宴啊，那个是上帝的儿子来婚宴。然后在里面讲到的心腹，也就是他的子民。所以原来在旧约里面含混不清，我们看不太清楚的。只知道在旧约里面，上帝称他的子民是他的妻子，啊，只知道这个层面。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哦，原来三位一体中间的第二位就是耶稣基督呢，是真正把上帝跟他子民夫妻的关系来实现的这一位圣子耶稣。 他是真正的那个新郎，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来做复合的事情。原本背叛上帝的子民，背叛上帝，但是到的后期的时候呢，这位真正的丈夫，就是新郎，他要来做挽回的工作，他要让这个破裂的婚姻重建，他要让这个破裂的关系来重新来修复。那这个过程到新约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事实上不是那么容易的，是需要这位丈夫，也就是这个耶稣基督，他要付上相当的代价，他要让一个淫妇转回，不是说我赦免你就算了，这个犯的罪在上帝的公义面前是一定要被对付的。当上帝来赦免人的时候，这个罪还是在那里，罪必须要归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这一位真正愿意来和解的这个我们原本的丈夫，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就看到说，耶稣基督为了要达成这个新约，为了要来挽回上帝的子民，他必须要来解决人跟上帝之间的这样一个仇恨的问题，所以他来到世上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呢就满足了上帝的公义，满足了审判的一切的要求，以至于人跟上帝能够借着耶稣的血能够和好。那这是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看到，他说他我要另立新约，要使人跟上帝和好，这就是真正的带来的一个救赎。所以在上帝上面，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是让我们知道说，何西阿书后面要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原本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在灵界里面破坏的时候，以至于地上就产生很多的灾难，但是上帝也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应许，说当人跟神之间和好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借着新约，借着耶稣在新约里面看到说，他当他杯举起来说，这是我们与你所立的新约，这个约事实上不是重新立的，是一个旧约，但是它是被 renewed 的。因为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原本就是上帝说你是我的子民，他的选民就是他的子民，所以当人背叛的时候呢，上帝就暂时终结了那样的关系，但是到了末世的时候呢，这一位真正的丈夫他要回来，要修复这个破裂的婚姻，他要来解决人跟上帝之间仇恨的事情，所以他借着他的血，借着他的十字架，就真正带来救赎。那这是在上帝告诉我们说，在天上发生的事情，在灵界发生的事情。那刚才我们也看到说，当上面的事情就是人跟上帝之间的仇恨得到解决，当上帝的子民跟上帝的夫妻的关系得到修复的时候呢，地上这些灾难就要止息。所以我们这一章在第一章的时候就看到说，上帝首先他要让我们看到说，天上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意思呢？地上的人看不到灵界的事情，所以上帝就借着何西阿先知告诉世人说，天上发生什么事情，不要只是关注你今天周围所发生的事，因为你今天周围所发生的事有一个第一个原因，也就是第一个主因呢，是发生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在地上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逻辑的关系啊， The logical sequences on the earth， 就是在地上我们看到有很多因果关系，但是我们请记得上帝告诉我们说，地上是有一些事情是有一些因果，你看见今天你发生这些事情，你可以解释说有某一个地上的一个原因，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地上的因果关系呢，事实上不是主因啊，是只是第二个原因，是一个附带的原因。地上所发生的因果关系呢，是跟着天上的关系来走的，真正的发生的原因是在天上。所以上帝就借着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就借着何西阿呢，要告诉世人天上事实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人看不到天上的事情，所以上帝就要求何西阿先知用人间的方法来演出来让你看，所以就叫何西阿呢就娶一个这个淫妇，然后离婚复婚在后面几章里面可以看到，就他就叫何西阿，你就去娶一个淫妇，然后你就跟他离婚，然后就跟大家讲说，耶和华上帝的话领导我，我跟你的上帝的子民就好像我今天这个关系一样，我今天在地上娶一个淫妇，这个意思是告诉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看，你们要看，事实上在天上人跟上帝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因为人背叛上帝，去拜巴利，去拜其他偶像的时候呢，就好像何西阿所娶的这个淫妇一样，她背叛了他的自己的丈夫而与别人行淫，所以有这样离婚，所以 离婚，然后后来又接纳他复婚的关系，借着地上人眼睛看得到的关系，来先知来告诉子民说，你们看，上帝要告诉你的就是这样，发生在我身上这些实际的事情，事实上就是在灵界里面上帝跟所有以色列民所发生的关系啊。那在地上，事实上和西阿战这样做的时候，他说的预言里面讲到北国以色列，说他将要被掳啊，那以后也会得到重建。这是借着他先讲天上的事情，然后就讲到地上啊，因为上帝跟人的关系在天上破裂，以至于他的子民，也就是以色列国呢，在地上就会有这个被掳征战啊被放逐，然后呢，以后呢会回归和重建。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这本书在成书的时候呢。啊，已经在西西家年间的话呢，那这个事情是这一部分的预言已经应验，但重建那部分还没有啊，所以有一部分是已经应验的预言咒诅，另外一部分呢是应许，是盼望回归跟重建呢，在这个时代呢还是一个预言啊，以色列国的预言。以色列国再窥转一下，事实上是整个的以色列民，也就是以色列的选民。啊，也就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的子民，啊，当然他们以色列民在最早的时候呢，是在埃及地被法老王奴役，后来摩西，上帝借着先知摩西啊，把他们释放出来，带他们出埃及，过了红海啊，进入旷野啊，让他们能够脱离法老的释放。事实上，这一切呢，都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人如何因为得罪上帝而被放逐的一个过程。而当上帝来重新接纳人的时候，来接纳他的子民的时候呢，地上呢这些奴役呢就会得到解决，地上这些被放逐这些事情啊就会被解决，以及得到重建以及释放。啊，这里我们看到旧约里面讲的都是以色列民。通常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会有一个疑惑，就是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为什么要读外国的历史呢？我们为什么，尤其我们为什么要读以色列民的历史呢？这里我们就要知道有一个文化的障碍，但是我们是很容易来解释的，因为以色列民是上帝的选民啊，上帝是用以色列民来做示范，来告诉全世界的人啊，上帝跟人是怎么样子的相处的关系啊，所以以色列民选民呢，它是一个示范啊。什么叫示范呢？做示范到底好还是不好呢？那要看你示范做什么啊。你譬如说你在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以前这个体育课的时候，老师那个体育课老师都是很强壮的，不像我们这些书生啊都温温弱弱。那个体育老师他说啊，今天我们教 boxing， 我们今天教打拳，然后就讲打左右前是上勾拳下勾拳，啊，你们都会了吗？怎么着会了？好，这个出来一个，我们来练习一下。那个被点到的那个就是选民啊。出来做面吧，你出来啊，出来，然后就哎，你打我，然后打你怎么打打不到他，然后就被那个老师打得半死啊。那个就是啊，出来做模范的那个啊，那个被老师叫出来说啊，你出来，我们来 demonstrate 啊，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我们来给大家来演示，我们来演习一下，来示范一下。那个被选出来示范的那个啊，这个就是以色列民啊，以色列民，上帝要告诉全世界的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啊？当人跟上帝的关系是上帝子民的时候，上帝又是对他的子民是怎么样子对待啊？那这个所以上帝呢就用以色列选民来做示范啊，不是为所有的事情，不是只做在这个人身上，而是做给所有人身上看。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这个体育老师啊，他不是为了要打那个人，而且他是要做给全班来看的，所以找一个人出来做示范。以色列民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以色列民被选出来，被上帝选出来给全世界做示范，说做神的子民应该这样做啊。做神的子民如果不听话，如果背叛的话呢，上帝会这样啊，会审判啊，因为上帝是非常公义、非常严厉的。那但是呢，上帝对他的子民也是何等的慈爱啊，一切的这些审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挽回，而不是为了惩罚啊。所以这个是上帝坐在以色列民的身上，告诉全世界的人说，你做上帝的子民啊，上帝是这样对待你的。虽然在管教的时候啊是很痛苦，但是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当这一切的审判管教终结的时候呢，上帝会用他无限的慈爱来将人挽回， 换句话说，说所有的管教的过程呢，对上帝的子民来说呢，都是好的，因为上帝不对他的子民是用一个特殊的方法，这跟不是他的非他的子民是不一样的啊。上帝对其他的子民呢，他没有这样义务，他也不会有一个慈神爱所来挽回他们，但是上帝对他自己的子民是充满了爱，所以他会管教。一个真正好的父母，你是不会溺爱你的子女的，对，因为你是为他好，对，你为他好的缘故，你会管他，对。那如果你真的不爱他的话呢，你就随便他去，然后他以后是怎么样，你就不爱，你不是真正的爱他。你如果真正爱他，你会为他着想。同样，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最好的父亲，在天上的父亲，他知道怎么样子来教育他的儿女，他要终极的目的是要他的子民能够像他一样得荣耀。那这个在以色列民埃及奴役被释放的过程里面呢，就可以看到说神的子民啊，上帝的子民，也就是选民，来被上帝选出来，让人看到说上帝是怎么样子对待他的儿女。所以如果再往上推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人类的祖先啊，人类的祖先就是亚当。亚当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犯罪，以至于被逐出伊甸园啊，被逐出伊甸园。那这个就讲到一个全部的人类的历史，人类全部历史，事实上在下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啊。一开始的时候是人类祖先的背叛，以至于导致在伊甸园里面被逐出，然后上帝就用他的选民来 demonstrate， 来示范今后要发生的事情啊。这个被逐出的人群当中呢，有一部分要回归啊，注意不是所有的人都回得来的。一旦被赶出去以后呢，当上帝告诉人说人一旦犯罪以后，是有一部分人会得到救赎呢，那有一部分人是被弃绝的，我们是没有办法，这是上帝的主权。当被逐出的时候呢，全人类陷在罪里，但是在末世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会让一部分的人，就是他真正的选民，他真正的子民呢，上帝要用他的方法把他带回。那我们在新约里面就看到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好，最后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呢，今天我们在2:19-20里面，上帝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仁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你看里面用了好几个不同的形容词啊，说他怎么样聘我啊。上帝说我要聘你，就是他的子民啊，他的子民永远归我为妻。所以这个婚约呢是不会再，不可能再被分裂的啊。第一个约是亚当啊，在亚当到后面我们会看到，在何西阿书后面里面讲到亚当如何背约啊，就是说第一个亚当他是怎么样子背弃了上帝。但是当这里讲到说上帝说我终究呢我要聘你永远归我为妻，所以在这个婚约里面呢，这个婚约是 unbreakable， 这个婚约呢是存到永远啊，是永远不会再被啊，永远不可能再被打破的啊。他用什么来做聘礼呢？啊，他用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来聘礼啊。你想到说这个聘礼，今天我们讲到说在古时候啊，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样，这个在古时候的时候的南方如果要娶一个女孩的话呢，她要下聘啊，下聘礼。那这个就是很多的东西要金银财宝啊，猪牛羊啊，这些东西都是很丰盛的东西，来表达他的诚意，对不对？那上帝聘他的子民为他的妻的话呢，你看他用的，他下的是什么聘呢？他用仁义公平慈爱怜悯和诚实啊。今天已经没有这种聘礼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看到说年轻人有些年轻人他不想，尤其在台湾，像日本很多年轻人他们就干脆的不结婚了，因为他们今天看到眼睛所看到的所有的婚姻里面已经不让他们产生任何的幻想或者是任何的羡慕，所以很多人他们就干脆不结婚。因为在地上我们看到的婚姻大部分是破裂的啊，很多看起来很好的只是你不知道实情。如果真正来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世人的婚姻的话呢，很多很多都是失败的。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地上的婚姻呢，事实上是反映我们在天上跟上帝的关系啊。今天在地上所有我们跟所有人的关系，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关系不同在发生，但是我们不知道说事实上所有问题会出现在地上，是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在天上是一个主因，那是第一因。当人跟上帝的关系产生一个混乱，产生一个背叛背离破裂的时候，地上所有的关系呢就开始 分裂，就开始分歧，开始各样的灾难啊，就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在这里，上帝说他用他的仁义、公平、慈爱、怜悯和诚实来聘我们，这个约是到永永远远。地上的婚姻对你来讲，我们可以有一个祷告，有一个盼望，但是实事上告诉我们说，地上不会有这样的婚姻的。你的先生对你再好，你的妻子对你再好，地上不会有这种婚姻啊，地上不可能有这种婚姻，因为人有罪，人有私心，地上的婚姻不可能有。以至于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知道说，真正爱我们，真正用这些公平、慈爱、怜悯、诚实、仁义来聘我们的，只有上帝做得到，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啊。所以他说，这个约呢是永远归我为妻，这个婚约是到永永远远的，这个婚约是到永永远远，是永远的成为上帝的妻子啊。然后我们会认识耶和华。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啊，这一段我把它引出来，是撒该的故事。有一个税吏撒该啊，结果他听到耶稣的事情，就他就因为很矮，他爬到树上去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到了树下的时候，就叫他下来，然后当天呢就住在他家里面，告诉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就是那个啊税吏的家。他说，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啊，这个真正的丈夫，上帝跟人夫妻的关系，是在第二位圣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被执行、被显明出来。这位真正来到世上来做赦免工作，来挽回那个背叛淫妇妻子的那一位是耶稣基督，真正的新郎。他来到世上，他说：“我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谁呢？就是他的子民，也就是他在永恒里面已经定义要永远聘为他妻子的那些儿女啊。所以他来，这位丈夫来到世上，他来寻找拯救，凡是被他找到寻回的啊，他就再度的接纳他，成为上帝的子民，成为基督的心腹，以至于他的在人世上所经历的一切的关系，因为天上的关系被解决，在地上就有一切的解决。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啊，在第二章里面呢，继续就把何西阿书他的主旨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看以色列人历史呢？啊，因为以色列人是的历史是要神借的以色列告诉我们，上帝是怎么样子看人类。我们在我们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地上有一些因果关系，但是事实上更重要是天上的关系。当天上的关系被修复的时候，地上的关系才有可能得到解决。而这个解决在天上，上帝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以至于我们可以重新与上帝和好。这是一个极重大的恩典，在天上我们发生，地上的人不明白，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就把天上的事情很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让属神的子民这个时候能够回转。不管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被耶稣找到的人，他就会醒悟过来，他就会被找到。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这样，我们过去都是那个背叛的，就像亚当被约一样，我们过去都是那个背叛的妻子。但是当耶稣基督这位真正的新郎来到地上，来感动，来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醒悟过来，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重新做他一个在永恒里面永永远远的妻子，接受上帝永恒的爱。这是多么美、多么好的一个好消息。我们如果还没有接受他的，今天你听到了这个消息，愿上帝真正在你里面做一个启示的工作。如果你真的是主耶稣要来找你的那个人，你今天你会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真是在你的面前是罪孽深重。主，你是用慈神爱所来对待我们，但是我们不断的在你面前背叛悖逆。天父，我们说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在永恒的预旨里面聘我们永远为你，归你为妻。你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那位真正的心腹、真正的心腹的丈夫基督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这些愿意成为基督心腹的人得到一个机会，借着你，借着主你的宝血，我们再度的回到天父的怀抱。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差遣你的儿子来到世上来把我们挽回，让我们能够看清我们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不过是天上一切事情的一个结果。 让我们不要再忙于我们世上的因果关系来应对，我们乃是回到上帝的面前说，上帝啊，我们亏欠你，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悔改，我们愿意回来。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醒悟过来说，我们要成为你永远的心腹。求主赦免我们，接纳我们，我们在座所有神的儿女，愿主的话临到我们，让我们真正愿意在主的里面感恩悔改，知道我们今天的身份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当中若还没有接受你的，愿主的话今天临到我们，若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临到自家，就是临到你的时候，主你会明白，你会在心里面有一个回应，说我也要回家，我也要成为基督永远的心腹。愿神亲自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